外桃源。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啊。小贝，你上次呢笑岔了气儿啊，就是因为我跟你讲这个八宝山的奥秘，嘿嘿，还有八宝山上埋的一个真方达一世，在中国很出名的安娜·鲁伊斯·史特朗，美国牧师的女儿，最新苏俄革命，嫁了犹太人，最后到处都不欢迎她，她就远走中国，死在那里，成了一个革命妈。但在中国的宣传里面，好像她从小就是最新世界革命，其实不是的，她因为是牧师的女儿，所以有很强的社会关怀，有很强的正义感，喜欢扶弱济贫，尤其是为儿童、为劳工谋求福利。可是那时候不是因为马克思思想，他对马克思思想着了迷，那是因为在美国受了资本家的欺负，跑到苏联去救布尔希维克造成的灾民，有人捧他、利用他，为他们做宣传，逐渐逐渐呢，这些东西就入了窍，着了迷了。我上次跟听众朋友讲，这是一个谋生的路，就是你到外国去，有很大的革命运动啊，什么什么在那里，你就跑到那边去，就像美国现在的记者一样啊，你要爬到头上的话，那你一定要什么战地记者啊、激光记者、
无国界记者，
对啊，你要到处跑，送回来很多的文章。那当初网络啊、电视啊都还没呢，主要就是靠你写
文字，
那你需要很会写，
对，
写的呢其实不真的是报道。这些记者如果生在今天的话，那是没办法爬出来的。
他们会把他们主观的意思，
对，他们非常非常的主观，因为他自己最新马克思思想、共产主义，看到什么他都说是好的，就像甄方达到了北越，然后他就到了毛泽东这边来，他到毛泽东这边来呢，基本上也就是做传销通，然后他就替中国共产党写了非常多的文宣，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美国人的主观非常非常强。他如果对你印象好，他可以讲你所有的好话，你说什么他都信啊。那中国共产党当然非常欢迎这样的人嘛。最出名的一个名词是从毛泽东嘴巴里叫出来，是他给介绍给英语世界的，就是毛泽东称美帝为这种纸老虎啊 ，paper tiger。
纸老虎，他把它翻出来就对了。
他留下大量的著作啊，现在在英语的网上都可以找得到。但是在中文的网，也许是我不会找，我没找到很多。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呢，有的内容连负责党史资料的人都觉得太幼稚、太不妥当，所以没有全部翻译出来。
他这个就是真真正正的这个希望共产主义能够实现在人类的社会里面。
对，举一两个例子给你听。他曾经到北朝鲜去访问，暴动
北韩那个时候是金正日吗？
那时候谁啊？金三胖的爷爷嘛。
是金正日嘛？
金正日，他访问北韩的劳工部长，这个劳工部长跟他讲说呢，我们有43万的工人啊，其中呢38万都属于工会。史特朗小姐就问他了，你怎么解决你们的失业率？这个劳工部长说，哦，我们这里没有失业率，实际上我们有劳工短缺，很多南韩的工人都跑到北韩来，因为这里的工作机会好。那史特朗又说呢，在南韩每次有工潮、有罢工的时候，工人的要求都是说希望他们的劳工法能够像苏联、像北韩一样好。那北韩的劳工法以及他们的福利啊，甚至比鸭绿江对面的中国还好。
哎呦，
我们这个美国姑娘也会亲自访问啊，她所遇见的劳工，从小姑娘到各种各样的工人。那有一次他就问了一群工人说，自从解放以后啊，在你们生活里面最大的改善是什么？哎，他说这群工人呢讨论了一阵子，最后给他三个答案。第一，以前呢我们要做13个小时一天，没有时间去思想，现在呢我们只需要1天8小时的工作，而且呢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事情呢我们都知道。
哎呦，
第二，以前我们没有米饭吃，他们只给我们一勺的黄豆，现在呢我们有很好的稻米配给，每天一磅半，住屋也改善了。那第三呢，从前我们的意见根本都不算数，现在啊，从管理到商业工会甚至政府，我们都可以经由投票来发表我们的意见。
哦，这么民主
啊、嗯！这么民主，对对对。于是我们的史特朗小姐呢，就一五一十的把她所收集到的这些所谓第一手的资料，堂堂皇皇的写在她的文章里。
到那个时候，北韩给她看到的真的是这样子，她就把好的给她看了，完全把她蒙在鼓里。
哎，当然是这样子啦，只是说，就像你现在到北韩去一样嘛，所有你见到的人都是安排好的嘛。
对呀、啊，
只是有谁会这么傻、啊嗯啊？人家说什么你写什么？
嗯，搞不好这就是他的特色嘛，他的人就是这样子啊。
是啊，就是特色啊，所以他在美国直到如今呢，还是非常被人看不起的一个人嘛。
对啊，他就在这边混不下去啊。
他来到中国常住的那一年，正是大跃进开始的时候，因此他目睹了各种各样翻江倒海的运动，以及这些运动所带来的灾祸。但是我们斯特朗小姐向来对老毛一切的作为、一切的政策都是赞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好的话。所有负面的信息，死了人啊，经济产生问题啊，胡闹啊，饥荒啊，在她的文章里一个字都找不到。政府配给她的房子是以前意大利使馆的财产，除了房子还给她三个佣人，包括一个厨子、一个听差的、一个管家的、一个打杂的伺候他。
那这不是走资派吗？这是走资派吧。
哎呀，这个都不用讲了，他是个老外嘛，他年纪也开始比较大啦，所以他大跃进的时候、土法炼钢的时候，他都有数字报道。哎，国家说什么他都一律赞扬，毛泽东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错的、他还活到文革的时候，他还参加红卫兵，他是荣誉红卫兵。哎，文化大革命他都觉得这是多么好、多么好的事情、所以他很多的官方资料、所以他很多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只好不翻译他了。他73岁那一年西藏暴动，毛泽东派了一些外国记者送到拉萨去实际采访，他老太太也是本色不改啊，回来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怎么样解放了西藏，西藏人民多么感激，原来他们在暴政底下多么可怜了、这些官方的说辞啊照单全收，硬是一五一十的用英文替他写一遍。所以中国把他当成革命大妈，美国这边看他十足的谄媚人的跳梁小丑。后来有一个他的亲戚后代啊，想替他立贞节牌坊，就出版了一本他的传记，赞扬他的冒险精神是多么美国化，他的热情又怎么样来自他那个传福音的父亲，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改变美国人对他的轻看。有一篇文章叫做《毛泽东的拉拉队》，就是讲到安娜·路易斯·施特朗。最后几句我念给你听，这是让人无法理解、匪夷所思的一件事。安娜·施特朗是否曾经哪怕写过一句批评文革的话？没有，相反的，他为文革是这样的尽情加油，就好像他当年对大跃进加油一样。他的一生活到最后，一言以蔽之，他是毛老爷的走狗。一个女人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出生受教育，却盲目的为某种教条所驱动，把她的一生为人类最血腥的两段历史，就是苏联的列宁斯大林和中国的老毛，来歌功颂德，趋炎附势。好了，这些东西讲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恐怕心里有点不舒服啊，那我鼓励你上网去读一读这位革命大妈的著作，好不好？然后你再决定到底把这样一个人放在八宝山是不是有点走了味儿，
倍感尊荣啊。
对啊，真的是倍感尊荣啊，这种事情只会在中国出现啊。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跟他合葬的，不是跟他合葬，就是他的邻居了。我们上次不是说八宝山那个太监山有两位，哎，两位这个女同志吗？还有一位呢，这个可出名了，这个人叫做 Agnes Smedley。 刚过圣诞节，很多圣诞歌曲串在一起叫做 Medley， 前面加一个 S， Smedley 就是他的名字，中文翻作史莫特莱。
哎，这没听过啊。嗯，
哎呀，就是知道你没听过，所以才要讲嘛。但是国内来的人对这个人应该不陌生啊。从美国去的，因为我们早年不是说吗，苏联的这些军事顾问啊什么都被撤走了嘛，
现在换成美国人进去，
进到延安去跟着军队跑，替他们采访啊。他是1892年生在密苏里州一个很小的乡村里，那个时候村子大概只有几百个人吧，现在啊只剩下几十个人，还不到50个人。这么样一个穷乡僻壤家庭出生的女儿，然后呢他8、9岁的时候搬到科罗拉多去，不是有一部名片 Coal Miner's Daughter， 有没有，矿工的女儿啊，那是一个乡村歌手。但是这个史莫特莱他真的是一个矿工的女儿，出身贫寒啊，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他后来会跑到中国去做。但是他呢就是蛮能写东西的，后来花了相当的一段时间跑到加州的伯克莱还有纽约。他所遇见的一些人是谁呢，是印度的共产党领袖，他就跟他们混在一起。然后他 make 他自己怎么讲啊 available， 这样小贝你听得到吗？
这个是典型的女性女权主义者吗？
对，那个时候很早啊，他堕了2次胎，给他自己的心理也造成很大的疤痕呐、啊。他很恐惧这个事儿，所以他在那个时代，他是极力的提倡这个、避孕啊，妇女的彻底解放啊。她在纽约的时候她已经嫁到第二个丈夫，这第二个丈夫是印度共产党的头子，她也认识罗伊，我们上次所讲的那个人，但她不是嫁给罗伊，而是嫁给一个名叫 Chattopadhyaya 的人。这个名字实在是太难念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念，在很多的文献上是直接称她为 Chatto，C-H-A-T-T-O。 这个人是印度的显赫家族啊，很有钱很有势力啊。那他跟史莫特莱配在一起呢，是很奇怪的一对。那罗伊呢，又曾经的确跟史莫特莱之间有相当不健康的关系啊。以后罗伊也娶了一个美国太太，这两家人呢，到莫斯科这个共产国际去争权呐、啊，因为你得到这个权力就有大笔的经费嘛。结果罗伊得胜，这个 Chateau 跟史莫特莱呢。不但失势啊，而且受到很大的打压。那这个史莫特莱当年周旋在很多男人之间的作风呢，就被传为花痴啊。这个对这个印度显赫家族的 Chateau 来讲呢，是极大的侮辱。因此这些事情在他们中间造成了多年的不幸啊。那史莫特莱呢，也因为这些的压力进出精神病院啊，看了不少医生。
哦，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就有这种尝试就对了，这种要看心理医生。
他自己对东西还相当的有点研究，因为久病成良医嘛。可是他实在是一个有精神病的人，他也的确有好多次的精神崩溃。但是慢慢呢，他站了起来啊，并且你可以说他在这个 Chateau 对他的虐待上面呢，反败为胜，并且逐渐得到国际共产党的重视。那因为他帮助印度共产党搞革命呢，还被逮捕，有一些刑事诉讼缠身，这官司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但是居然没有查出来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受到德国政府的接济，这也是他第一重的间谍身份，来帮助印度共产党。因为那个时候印度还在英国属下嘛，那德国人呢就想尽一切的办法要和英国作对，就像他们曾经接济列宁要和沙皇作对一样。那这个史莫特莱最后算是胜诉，等他36岁那一年，他就离开了他这个印度的丈夫到中国来。他到底怎么到中国来的，有很多隐秘的事，但是我们知道他到中国来，到上海来的时候已经是另外一个人的情妇啊。这个人对于明白史莫特莱在中国是最关键性的人物，但是我们等一下再说啊。那为什么说史莫特莱真的有点精神病的倾向呢？因为他到中国根本谁都不认识，当他第一次见到朱德的时候，当他第一次见到我们朱德大将军大统帅的时候，当场就给朱德一个极为热烈的拥抱，在朱德的左脸上亲了一下，右脸上又亲了一下。
那个时候国际礼仪不就这样子吗？
共产党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因为他不只是替共产党做报道啊，他是替中国共产党、替八路军、替新四军写史诗，他不是写报道。当时就已经有人批评他说，你这个完全是一个偏颇的看法，你还没有与任何一个国民党的人有深入的交往，就已经对他们有恨之入骨的成见，你一见到共产党的人就是这样疯狂的爱上他们、这其实是他在美国受到的政治压迫，还有他在印度共产党人之间那个不得已的抑郁啊，就变相反射出来的一种症状。这下他非得正视他自己是对的，那中国共产党呢就成为他的赌注啊。其实他直到三十多岁以前对中国呢是从来没有兴趣也没有涉猎的，等到他被第三国际派来中国的时候，一方面他真的是一个间谍的身份，另一方面呢因为他自己个人的原因呢就把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写成像战神一样，任何一个八路军的士兵对他来讲那就好像这个天使下地一样。他说我报道的完全是事实，为什么？他这样讲也对，因为对他来看这个就是事实，就好像梵谷这类的画家，他看的颜色比普通人都鲜艳，在他看起来真的就是这样，太阳星星那个光芒都是像河一样在流动啊。他一方面是描写中国的山川啊、风景啊、老百姓啊，写得非常好，可是同时呢他对共产党人的崇拜那简直就是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啊。所以有这样一个美国记者在他们中间，大家都会非常高兴。另外一件很特别的事，为什么说这个人不太正常，就是他居然会想到啊，在延安的时候教这些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教他们干什么呢？教他们大跳交际舞。因为他把他的留声机啊、唱片啊都从上海运到了延安，在他和这个李德的窑洞里面啊，还有一个空出来的基督教堂里面开班授课跳舞。这个女人不但教大家学交际舞呢，那毛泽东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妻子了，就是他的第三号太太贺子珍，而史沫特莱的隔壁呢住着他的翻译啊，这个翻译名叫，这个翻译有好几个名字，他是留过美国的啊，号称延安之花的吴丽丽。那据说这是很出名的网上八卦新闻啊，但是小贝可能没听说过。毛泽东还常常向史沫特莱讨教这个求爱之道啊。那我不晓得史沫特莱到底教他教到什么程度，总之有一天呢，后来史沫特莱为什么要离开延安跟这件事情有关系。那有一天晚上呢，毛泽东一个人就跑到史沫特莱的隔壁啊，吴丽丽的窑洞来敲门。进去之后呢，两个人在谈话，就是很不幸毛太太知道这个消息了，就及时赶到现场
啊，吵翻天。
哦，那当然了，等史沫特莱听见动静啊跑出来看的时候呢，这贺子珍就拿一个手电筒拼命打毛泽东的头，然后又动手攻击这个吴丽丽啊，把他的脸都抓破了。然后史沫特莱就一拳把老毛太太打在地上。
哦，还有这段拜官爷。
史沫特莱是要把他自己本身的风格介绍到中国共产党来，就所谓的破除婚姻的约束啊，男女虽然结婚仍然有绝对的性自由、性平等等等。那个毛主席找个女人有什么关系，你这个做太太的怎么这么想不开，对不对？他一巴掌就把他打到地上。那这时候实在是不行了，这毛泽东看看也不行了，这个自由思想有点太过了。
所以当年这个国民党在骂共产党的很乱，一乱原来不是空穴来风。
这个不是哪个党的问题了，只是在那个时候啊，跟随左派作风的这些女性都是主张妇女完全解放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做到像史沫特莱这样的过分呢？那不见得。那史沫特莱跟这个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鼻祖啊，那个犹太人，我们以前讲过的 Emma Goldman 是来往一直非常的密切啊。那毛主席这件事情闹开之后，当然党内不得不采取立场啊，所有的太太都反对史沫特莱，那他又把这种资本主义的娱乐消遣带到延安来，当然你不可能吃得开嘛。于是大家都跟他划清界限，包括毛泽东。他的翻译吴丽丽呢就被强迫离开延安，并且扣上什么美国中情局这个间谍的帽子，因为他留过美嘛。反正据网上的消息说，他后来嫁给一个国民党的官呢，曾经是他大学的同学呢，跑到台湾死在那里呢，一生没有对咱们 毛大哥忘情啊，他可能认为自己差点就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夫人也说不定。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史莫特莱小姐一下子就在共产党中间呢，从一个红人啊，掉到冰窖里。就在这个时候，中日战争爆发，然后国共合作呢被强迫成为事实，那八路军就陆续开始离开延安了。那你说史莫特莱这下子怎么办？没有人要带他走，反而把他打发到女演员中间，叫他去闹军。他可是又急又慌啊！这时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和人家赛马。他有一匹脾气火爆的云南小马，可是他的马术其实不怎么样，这一赛呢就给摔了下来。一个旁边的美国朋友说呢，他这一摔呀、是遂其所愿，因为躺在床上不能动嘛，所以老朋友都回来看他，这些高干都回来探望他啊，给他点同情。那第二个手段呢，就是他要求加入共产党，表示他自己的忠贞，可是呢被上级拒绝了。拒绝的时候据说他是悲痛不已啊，嚎啕大哭，演了一场好戏。这件事情后来传为美谈，其实他起初的原因是史莫特莱知道自己闯了大祸，走投无路，想要补救的手法。到最后上面的决定是这样，把他拆到武汉去，也就是说他不能够再自由自在的留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那这个对他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临走他对朱德这样说，他引了一段圣经，你知道吧？小贝要不要猜猜他引的哪一段圣经？
真的，他这种事情他还能够引圣经啊？哎呦，
对，他就是在这个关口，这是中国共产党史上最美丽的一段圣经。史莫特莱就用路德跟他婆婆讲的那句话，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但是很可惜，这时候他的翻译已经不在他旁边，而朱德呢显然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我觉得呢他这么迷，
不是，这时候别人都不理他了，只有朱德呢还稍微护着他，所以他对朱德呢是心存感激啊。一直到他回美国死前，他的心愿还是要把这个朱德记写完。但是那个时候二战结束，美国与苏联对立，大家对这东西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啊。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史莫特莱这么想要留在中共权力的核心？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他是如此的重要？而且他离开为什么还要经过上级的批准？你如果只是一个美国记者的话，人家怎么会这么轻易接受你到党的核心，在延安和他们一起生活，又容让你去搅和各样的事情？你闯了祸，那不就赶走就算了吗？不，这里边肯定有别的原因，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没有办法把它讲清楚，需要到下一次再请听众朋友来听这个史莫特来揭秘。现在只能把他回到美国以后大概的情形很快的交代一下。他是41年回到美国，50年死在英国，怎么又跑到英国去？他在美国做了什么？主要就是替中国共产党宣传，骂国民党，骂美国政府不应该支持蒋中正，那靠这个东西呢勉强维生。可是刚才讲了世界局势改变之后啊，他这种激烈反动的言论在美国并不受欢迎了，美国人已经觉得很窝囊了，怎么这个蒋介石一下就败到台湾去了呢？那你还要火上加油？所以他就被中央情报局、美国的军方，像麦克阿瑟那边引起高度的关注，他被指控为苏联共产国际派在中国的高级间谍，美国就要拘捕他，要控告他。他被逼急了，居然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要求他们出面来澄清这事。那还好毛泽东、周恩来没理他，要不然不是越抹越黑吗？但是中共因为他在美国攻击老蒋，拼命的替中国共产党说好话呢，就表扬他，并且邀请他回中国，对他说呢，你从前一切的这个过犯行为啊都已经被赦免了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嘛，我们欢迎你回来。但是美国不发护照给他，到最后好不容易打了官司，护照发给他，他到英国开刀， 拿胆结石吗还是什么，结果就死在英国，留下一命啊，要把他的骨灰啊带回中国。这就是为什么在八宝山除了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安娜路易斯史特朗之外，还有一个向朱德念圣经的美国女人，也真的是朱德死在哪里，是莫特朗也就葬在哪里。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